tunes each sensation. Silently the senses abandon their defenses.
我们通过做这么一部剧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就形成类似这么一个华语的不管是音乐剧呢还是戏剧这么样一个组织。
Night unfurls its splendor, grasp it, sense it, tremulous.
我们从卖票获得的收入，众筹获得的收入，然后拉各种乱七八糟赞助，最后勉勉强强收支平衡。我自己做道具这边的话，我好像还贴进去点儿。这部音乐剧还是相当有特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讲述堂吉诃德的故事，它采用了一种内外两层的叙事方式。
大家好，我是阿图，
我是小西，
我是央子，
欢迎来到大俗小雅。大俗小雅是由三位生活在纽约、旧金山、海德堡打工人每周陪你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音乐剧，提到音乐剧大家可能 会有耳熟能详的猫、歌剧魅影还有汉密尔顿。音乐剧结合了歌唱、对白、表演及舞蹈，通过他们的紧密结合表达人物情感、故事发展和戏剧的冲突。今天我们可不是要大而空的和大家聊音乐剧哦，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参与到音乐剧制作的朋友来和我们一起讨论，让我们欢迎阿松。
欢迎。
大家好，我是阿松。
阿松呢其实就是之前也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过，阿松就是之前提到的我介绍给央子的朋友。
对，悉达多席卷了我们的评论区，个个都是阿松的知音。
对，
我也是因为之前听到小西跟我 Q 到这里说之前的一期这个反响非常的好，然后我回去去看，我才发现我名字在里面被提到过，然后看评论区，没想到这里都有这么多黑塞的粉丝，大家都是文化人。
和你一样。
和你一样。
我们要请阿松来提高我们整个节目的文化修养。
对。
哇，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那阿松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啊，在此之前我先顺便打个广告，就是大家如果看过悉达多的话，不妨把其他的一些作品荒原狼啊还有玻璃球游戏啊也都看一下，都非常的推荐。
可以，你这个人设立住了好吧。那我们让阿松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我是阿松，然后我是一个普通的码农。刚才提到说我曾经参与过音乐剧制作，这个其实说的稍微有一点夸张，因为我之前是曾经在一个剧团里面负责道具，就是我做后台，然后主管不管是制作呀还是统筹道具，当然了包括当这个看门老大爷搬运道具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所以也是从头到尾一直跟着一个剧团差不多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把一部剧整整跟下来，还是也是非常有趣的经历。
嗯
嗯，谢谢阿松关于音乐剧的经历。那么说到音乐剧呢，演出最频密的地方可能就是纽约的百老汇了。这里不仅有世界最为经典的四大著作，迪士尼的系列音乐剧，还有百老汇当地特色音乐剧。作为一个在纽约生活了四年的人，小西要不要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百老汇呢？
其实这个百老汇是来自于纽约一条非常主要的干道 Broadway 的一个音译。然后之前我们也在纽约那一期的节目里面提到过，纽约其实主要的干道都是一个坐标轴式的分布，都是数字编号的大道和街这样组成的。那 Broadway 这条街其实是纽约非常突出的一条街吧，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不是横平竖直的街，它相当于斜穿了纽约的整个南北向。然后有这么一条街呢，也是因为这是纽约基本上第一条街， 所以在那个纽约的期盼阁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条街了，所以是纽约最重要的一条街吧，可以说。然后在42街，就是时代广场的附近，就分布了非常多纽约的一些剧院，然后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名，然后渐渐就成为了纽约的一个旅游景点，然后所以就用这条街来命名了这个百老汇这样。
嗯，
小西的这个术语又非常建筑师了呢。
啊，没有吧。
对，我其实对百老汇的印象也非常的游客啦，我对音乐剧的了解很有限，基本还是集中在当年还在美国的时候，但都是一些很肤浅的了解，就是每一次去纽约玩的时候都会去看一场百老汇，然后那条街上我记得还有很多骑警，就是骑着那种高头大马还有白马的那种警察。
哦，
嗯，然后后来我有去伦敦生活过两年嘛，伦敦西区其实也有音乐剧，但是我看的就比较少。来了德国以后呢，因为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嘛，就这种娱乐生活的质量直线下降。就阿松应该也了解，就是我们都是从英语国家搬到这种小语种国家生活的人嘛，其实在这里你要看那种原声的电影都非常的难，基本就是德语配好音了，然后没有字幕的那种，更别说看音乐剧这样子，其实就
应该听不懂吧。
就是很难懂，而且我的对音乐剧的记忆就停留在多年之前了。
嗯，对，其实这个情况跟我来说也差不多。我之前是前段时间住在纽约，然后前年底吧搬到德国，然后我想告诉央子，就是说这不是德国小城的问题，我在慕尼黑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你不比如电影吧，对对对，比如电影的话，你要想找这种原声的，比如说英语的电影，它会专门有自己的场次，场次就比别的少，
非常少。
嗯，对。而且说起这个音乐剧的话，就更是一把辛酸泪。
慕尼黑是没有是吗？
不不不，实际上德语的音乐剧还是相当的，就德语是音乐剧中的一个重镇。就刚才我们提到说纽约有百老汇，伦敦有西区，那其实世界第三大，除了这两个之外的第三大的音乐剧重镇，你们猜是哪儿？
德国吗？
法国和德国吗？
德国的汉堡。
啊，
对，实际上德语的音乐剧是有半壁江山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比如像那个伊丽莎白，德语版的这个摇滚莫扎特。
哦，摇滚莫扎特不是法国的吗？
有一个法语版，有一个德语版，然后这两个版本非常不一样。
其实我想说以后我们可以，因为这期我们主要打的是那个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剧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之后也可以做一些就是欧洲国家音乐剧的系列。
我想应该也挺有趣的。对，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虽然搬到实际上是在德国非常文化重镇、非常先锋艺术的一个地方，但是由于语言的问题，我现在基本德语是个文盲。我在这边的话就是，
哎，你这个时机也不凑巧了，正好你一来就新冠，然后封锁嘛，德国现在还在封锁，可能国内的小伙伴们很早之前就恢复相对正常的生活了，但是在这边，日增数字还是挺惊人的。
对对。这边政策也是每天看新闻提心吊胆。
对，
好的，那我们回归正题啊，今天我们会把我们的讨论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要采访阿松曾经参与过这个音乐剧后台的一些制作的经历，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聊一聊我们推荐的好看好听的音乐剧。
嗯，那我们先让阿松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喜欢音乐剧的契机吧，因为我其实还蛮惊讶的，阿松作为一个宇宙直男大马农居然喜欢音乐剧这样文艺小众，
喜欢黑塞，喜欢哲学文学这种，我觉得还算能理解。
就是啊，小西同学不要这么着急直接贴标签嘛。不过呢，我喜欢音乐剧这事可能要让我说的话，可能跟地理位置要关系比较大，因为我家里在北京嘛，然后因为北京在国内就是尤其是北方来说算是一个文化重镇，不管是像话剧啊，还是像一些表演艺术，舞台剧，包括还有一些先锋艺术，实际上在北京的，不管是七九八啊，还是那个剧院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们在北京的文化气氛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家也是，像我有印象的第一次可能是差不多10岁左右吧，我爸带我去看仁义的那个话剧《话变》，因为是头一次看话剧这种形式嘛，然后就当时尤其是画变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剧目，然后当时就感觉一下被镇住了，就头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在剧场和这个演员有一种类似于面对面的接触这样一种很强的冲击力，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对这种在剧院里面的表演艺术非常感兴趣。后来呢搬到纽约去工作，然后在纽约嘛，就 自然而然的得天独厚，就是染上了看音乐剧这种恶习。
你在纽约待了多久啊？
不到两年吧。对，然后我在这段时间里面还是相当的没有把这个浪费，基本上每隔一两周可能都会去看一部这个样子。
哦，你这个频率真的还挺高的。
对，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休闲方式。
那其实我知道阿松参与这个音乐剧的制作其实还蛮机缘巧合的是吧，就是你应该是在我们家打牌的时候吧认识了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然后呢就突然一下他们俩就聊音乐剧就聊起来了，然后就他们俩就突然成为了一个挚友，然后还一起合作了一部在纽约的音乐剧的制作，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一个白天是有全职工作的人拿出自己所有业余的时间去参加这个音乐剧的制作呢？
哦，是其实刚才那个说合作的话也说不上，因为一开始我和这位所谓朋友的朋友他实际上是作为我们这次剧目的这个制片人，他呢也是在这边上学，然后他学的就是表演和管理这方面，剧院管理这方面专业，然后从他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很快要离开美国，然后他在这段时间内不管是在学校还是积累下来的就是这种华语的这种戏剧方面的人才的这么一个人脉，他认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他认为可以留下了一个很好遗产，就是我们通过做这么一部剧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就形成类似这么一个华语的剧，不管是音乐剧呢还是戏剧这么样一个组织，这样比如说以后呢其他的在纽约上学或者工作的其他的这些华人朋友们需要比如说演员需要这个舞台的设计等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从我们这个组织里面找人。
嗯，就相当于整合了一个资源库给大家的感觉。
嗯，
你们那个朋友他当时是毕业了之后做了一个这样的项目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他的一个工作呢？
哦，他是毕业之前。
毕业之前哦，等于说还在学生的时候用自己的空闲时间。
所以这是他比如说是他学生时代的一个。
还真不是跟课业相关的，这个地方还蛮有趣，就是他做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为了比如说他学校的一个实习或者一个作为一个作业来出现，我们这个东西一开始的话就确实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留下这么一个更大一点留下一个遗产这种感觉，然后我一开始
咦，这个不是跟我们播客是一个、
啊、是吗？
你怎么又要 cue 我们播客，我们播客没有整合资源。
OK，
我的那个朋友的朋友比较厉害，他是整合了就是华语音乐剧圈的在纽约这边的资源，
对，差不多是
这
个意思
吧、
所以我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义吧，而且然后我说那好我非常愿意参加、然后但是我你看我这样子我唱不了演不了我乐器也不会对吧，所以我说我就去给跑腿打杂搬搬东西这我可以对吧，我免费，然后呢一开始说到这儿了
结果一不小心就从一个打杂的小工变成了道具组组长，这个晋升之路
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们这边也缺人，然后刚好我平时业余的话也是做塑料模型，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不管是做这种塑料模型改造啊喷涂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请问塑料模型是钢普拉吗？
嗯，高达模型还有这些军事模型。
哦、oh, OK
对
OK，
所以刚好我这儿正好有一套工具，然后再加上也就会这么一些技术吧，他们在道具这方面正好缺这么个人，然后就让我去填上了。不过除此以外的话除了刚才说两点之外我自己还有一个私心，我们演出的这个剧目呢是这个剧叫做我堂吉诃德，之前这个剧目曾经在国内上映过，然后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是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成河老师他来做的译配，他把这个本来是英文的整部剧翻译成中文，并且尤其是重要的地方是在歌曲的部分他把英语的歌词按照合辙押韵并且信达雅的方式把它翻译成可以直接唱出来的中文词。我觉得就是我在此之前我就知道成河老师，然后也看过成河老师的一些作品的片段，就是我非常喜欢成河老师的作品，然后我觉得这次的话我的私心就是因为我混进了剧组所以我可以拿到完整的剧本。
我也喜欢找我就是那种之前我有 cue 过做导演的朋友什么去拿他们剧本看那种小成本网大之类，我就觉得很好玩。
对，然后这个剧本对我来说尤其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我对翻译啊还有译配这事儿也很感兴趣，所以我可以拿的英文剧本然后对照着成河老师的
比较它那个翻译的就是差异在哪边？
对对对，一个是差异，然后一个是就是比如说在英文中是押头韵的，成河老师会把它变成押尾韵、
啊、
然后一些在英文中可能对中文观众不太熟悉的意象，它会有一些本地化的操作，就非常有趣。
嗯，
对嘛，所以就是其实感觉也是因为你对黑塞之类的感兴趣嘛，所以你在看剧本中英翻译的时候，你会比较在意那种语言的细微的变化。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非常的有趣，所以我参加这个哪怕说起来是打白工，但是我也很开心。
那既然说到你是道具组组长了，能不能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你参与这个剧目的剧本啊，然后选角以及歌曲制作这些细节呢？就给我们先说说剧情啊，然后说说你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好啊，至少因为我是道具组的嘛，所以我对于选角呀、歌曲制作这方面我都没有太多的，就我不会去涉及，但是我在从一个旁观者或者一个近距离的组内旁观者的角度从头到尾把这个过程看了下来。
嗯，
我这里悄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阿松参加的这个剧是一个蛮正经的剧，他们是正经有在百老汇租场、正经的剧院和场地演出的。
哦、嗯、哦，很棒。
对，不过我们严格来说不能算百老汇，应该算外百老
汇。哦、你们是外百老汇吧。
对对对，然后我们剧院到时候剧院的话是在55街左右吧，我记不太清了、
哦、
反正按地理位置来说肯定是算作外百老汇。但即便如此吧、
嗯、
那个剧院的租金也是因为我们要租一共3天嘛，因为在开演的那2天之前我们要有去剧院进行那个带妆的最后彩排，一共3天时间、
哦、所以是上演了3天是吗？
上演了2天，然后就是一个周六周日2天，然后周五那天的话我们是去剧院带妆彩排。
哇，黄金时间、哎、
哇，真的是一天就是几千美元的租金。我们这边一会儿我讲到你会知道，我们这剧组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主题，就是穷缺钱
可以想象、
哦、
真的。
我可能这么说大家没概念，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个剧情吧。
嗯，
这个名字叫我堂吉诃德，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那部小塞万提斯那部经典的小说堂吉诃德嘛。但是这部音乐剧还是相当有特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讲述堂吉诃德的故事，它采用了一种内外两层的叙事方式。它是以塞万提斯本人，他在当时作为一个税官，然后被宗教法庭处罚，判到大狱里面等待发落，然后在这个时候正好他和那里同时在这边等待最后的审判的这些其他犯人一起，像是玩闹嬉戏这样子，用当时的犯人和他自己带的这个道具演了这么一出堂吉诃德，由塞万提斯他来扮堂吉诃德，由他的随从来扮桑丘，然后让这些其他的犯人呢各自也都扮一个角色。然后他在剧中每次到一个，就是在堂吉诃德的冒险到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他会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把你再从幻想中拉回现实。
嗯，
再强调一下，我们是在这个一个阴森恐怖的这么一个牢房中，我们在这里。
哎，这个跟怎么感觉跟芝加哥有一点像？
可能，对，可能有一点那个意思。这个就很有这个舞台艺术的特点在里面，就是这个东西的，尤其是像，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扯得有点远，我们这次制作的话有一点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整个观众所在的区域也都变成舞台的一部分。因为
是，
对，我们的概念上就是因为塞万提斯
交互式，
我们没有太多的交互，但是就是我们希望观众可以在和这个整个的这个舞台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分界线。它体现在于什么呢？体现在于就是塞万提斯他来到这个舞台上，他相当于是他站在舞台上对着下面的这些，我们在舞台前两排的这个座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作为犯人的演员，然后再往后就是普通的观众。所以说
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哎，很酷。
对
对，所以说我们给观众观看的角度实际上是从一个他也是在剧中 他似乎也是在剧中人的角度来看塞万提斯在给他演一场剧中剧、
这个很外百老汇的风格，就是
对对对，
他会上演一些经典的剧目，但是做一些比较先锋的调整
改动。
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这个舞台是要重新搭吗？还是为了达到你们这种效果？
就像刚才我们也讲过嘛，我们这个经费上问题很大，所以我们实际上做法是把前两排这个观众席的这个座位拆掉，然后把它变成那种、在地上铺点什么类似于布啊干草啊之类，弄成那种简易的座位给我们的演员作为这、对犯人演员来做，然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前排和后面融在一起这样子
啊、
我问一个很庸俗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把这些座位拆掉然后这样子弄的话，那卖票也得减少对吧、
对，
就少了两排的观众，
感觉回本也好难、
所以你们这个票是卖了吗？还是
我们是公开售票的
哦？你们一切都搞得很正经哎。
我们就是很正经的一个剧团。
可不可以问一问这样能回本吗？比如说你们卖票到底是怎么样的形式？
对，
有分区间吗？这样去买，像普通的百老汇，
因为我们那个剧院本身也不大，然后座位提供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应该是，我印象中啊也没有分区间。我们最后、
就是、全都是一个价格，
我记得是这样，
全都是一个，
我记得是这样、
okay. 所以回本了吗？最后
我们最后差不多算是将将回本吧，我们从卖票获得的收入、众筹获得的收入，然后在各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非常厉害的朋友的朋友去四处各地拉各种乱七八糟赞助获得的，对，最后勉勉强强收支平衡。我自己做道具这边的话、对，我好像还贴进去点儿。咱们好像又扯远了，刚才在说啥来着？
就很好奇嘛，感觉你这个经历还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啊。
对
对对，我想起来，咱们在说就是这个从做道具的角度来看怎么做这个剧嘛。实际上、
对
这个角度给我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是从这个剧最一开始我就在这个团队里面，然后所以在最早的时候像我们导演这边还没有确定，比如说这里这个某一个场景我们需要哪些道具，不需要哪些道具，这些道具怎么用，然后我们的这个场景比如说里面有个教堂的场景，我们怎么表现这是一个教堂，我们这个教堂上需要比如说要摆一个十字架，然后这个十字架在剧情中或者说在表演中会不会被当作道具使用，来决定就是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们实际上做的工作呢，就是不停的，就基本上每一次彩排我都要在嘛，就是一方面我要保证道具一定要在那里，另一方面我要保证就是他们这边比如说在彩排的过程中发现好像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加一点东西，或者这个地方我们要剪一个东西，比如说一开始我们会尝试经典的这个唐吉诃德大战风车这个部分怎么表示，我们绝对不可能造一座风车出来、就
哦，
那你们怎么表示的呢？
对啊，怎么表现呢？
对，以我们的预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就会尝试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纸板的模型，说是我们做一个把它变成一种皮影戏。我们在这个时候拉一个大幕，然后我做一个纸板的小风车，然后用光源，然后调整它打在那个
大调大。
对，
好机智啊，
好聪明。
对，实际最后演出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就是当时也包括另外有一部分就是在剧情中段有一部分那个非常转折性的，这个我就不想剧透了，有一段非常转折性的剧情那里的话，我们也考虑说，就比如说我会做一些这种人物的小的纸板模型，然后以皮尔戏的方式来表现它，而不是就是真人来演出，诸如此类的，我们都是也在会演出的过程中随着这个我们的要求变化，就哎，其实这跟当程序员差不多，就是这边。
但是我觉得这个皮影戏的形式在你们这个剧里面是非常成立的，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以一个剧中剧的形式嘛，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剧中剧中剧这种感觉。
没错，
其实是给你们增加层次的。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考虑范围，就是真的是没钱，所以。这个
就是没钱就会激发人的想象力和新的创造。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这个讲起来是非常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整个道具组加场景组我们是在一起的嘛， 我们差不多经费可能是$1,000，听着还不少，但是
啊，真的吗？这很少了，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有看过正经的百老汇的剧的话，就会发现它的布景什么的是制作的成本当中非常大的一部分，很多人都会在里面飞来飞去，然后布景要一直不停的换，
就是像什么灯光啊，还有就是舞台的一些比如说烟雾之类那种都非常讲究，都要花钱的。
对，所以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不可能，我们只能我们只能采用这种比较外百老汇的做法，就是类似于有点先锋剧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会以很象征性的，比如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比如说像有不同的场景，这里是一个教堂，这里是临终的病床等等诸如此类吧。
嗯，
那么我们怎么表示，比如说这个床，比如这个教堂的摆设，我们怎么表示呢？最后呢，我们的办法就是涂了三种颜色的那种立方块，差不多跟一个方形的凳子一样大小那个东西，我们在它不是有六个面嘛，我们涂了三种颜色，两个面白色，两个面黑色，两个面木漆的，就是那个实木的那种颜色，
原木色。
对，然后这样两个面是冲着观众的，对吧？所以观众只需要看到这两个面，这两个面是同一种颜色。比如说我们会拿木色的代表这是一个桌子，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在教堂，我会把它转成白，把它转成黑色，然后我们在病床上会把这个床摆在外面，露出这个白色。
嗯
啊，
等于说你们一物三用。
对，我们只能这样，就连这个立方体都是我们做场景的这位朋友从他的，因为我不是专业做这个，但是我那个负责做场景那位朋友，他是在这个艺术学院学这个，他从他们艺术学院借来的。这个立方体，我们把它借来之后涂了六面漆，最后还要把这漆全洗掉，然后给人再送回去。对，还有诸如此类的话，对我来说我很享受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制作这个武器这方面。
啊，
这不是你的老本行。
对，这不你不是组装高达的吗？
对啊，就
那肯定
有一点类似嘛，就是我们是堂吉诃德嘛，那作为一个骑士自然要有一把长剑，一把长枪，对不对？这个长剑呢，因为我们在其中的武打戏的设计里面，它这个长剑是真的要用的，要真的打到别人的，所以呢由于这个要求，我们不可能使用一些硬质的材料。我一开始最先开始考虑的是比如说用塑胶板，然后中间拿木头做个芯，然后再包括后面把这个塑胶板再换成了泡沫塑料，就是还是塑胶板，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的问题。结果这个东西在开始上映的前两三星期的排练的时候，有一次打的时候给打断。
坏了吗？
打断了，
里面那个木芯断了。这个，所以你就说明啊，我们这个安全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
哎呀，给我心疼的。后来我们就紧急的，就是我最后做一个解决措施，就是买了一个这种纯塑胶的那种软的那种玩具，然后再给它做各种
硅胶的
类似，然后再做各种各样的装饰，然后再喷金属色啊什么的，就把一个简单的那种看起来特别玩具的东西再做的像样子一点。
OK。
哎，你还有照片吗？你可以发给我们一个吗？
可以，我回头找，
到时候我们放 show notes 里面，
我回头可以找一下。
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长枪，长枪干脆就是长长的一根木棍，然后我们还是用软的这个塑胶来做那个枪头，然后我们知道长枪都有那个护手，对吧？
对对对，
差不多圆锥形状的这么一个护手，这个东西也不好做。我最后想了半天，我去这个旧物市场淘了一个灯罩，把这个灯罩粉刷一下，然后给它粘在那木棍上，哎，看起来还勉强像那么回事。诸如此类，就
感觉你们真的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感觉。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剑它旁边那个弧形的那个东西是吗？
护手啊，就是你
好有想象力啊，
就没办法嘛，没办法，就是这个东西没地儿找，最后就只能是跑了两三个这种市场，找了一个还不错的一破灯罩。然后最后在实际演出的时候，我们第二场的时候，那个枪我粘在上面，粘在木棍上，枪的那个塑胶那个枪头最后还是掉了。这个
啊，
那怎么办？
没有看到吧？可能
也不是很显眼，而且掉了之后也没关系啊，这就是我们剧中剧的好处。因为所有在这个剧中用的道具在剧情上都是塞万提斯从他的大道具箱里面拿出来的，他的那些破道具，那些道具就应该是破破烂烂的， 对吧？
所以是合理的。
对，
所以很合理。
小西你有去看吗？
我没有去看，但是我刚刚就想说他们这个设定就是给他们这个没有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因为他们就是在狱中在做这些事情嘛。
然后说起这大道具箱吧，我也是非常有感情，因为我们需要一开始在入场的时候，相当于是塞万提斯带着他仆人推着这个大道具箱进入舞台中央。那首先两件事，一个是这个道具箱不能太大，他得能从那个过道，我们要先去实地去那个剧院考察，就是决定它的尺寸，我们要从那个能从那个过道下去。另外一点就是这个道具箱也不能太小，因为几乎道具，因为塞万提斯在开始演出的时候，他会从这个道具箱里面拿出所有的道具分发给这些犯人们，犯人一开始穿的是囚服，他会从里面掏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戏装，包括他自己的戏装给自己穿上，然后包括给犯人，所以这个道具箱还必须足够大，能把这些所有东西装下。这个东西市场上我们就找不到这么大小刚好的这个大道具箱。最后解决办法就是我们跑建材城，直接从木板开始买木板，然后自己
啊，
对，
这么厉害，
买木板锯了，然后之后呢把那个钉起来，做荷叶加轮子，就做成了这么一个道具箱。然后啊，对，还有上色啊，做旧什么的。
我比较好奇，你们道具组一共有几个人啊？做这些活
儿？一共四个人。
一共四个人啊、哦！
哇，这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吧？
对啊，那你们这个整个准备周期有多长？
我们从开始定档到最后上映，差不多两三个月吧。
哦。
时间对，时间也不是很充裕，所以紧赶慢赶吧。有时候我们对。关于这大道具箱的话，就是我们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我现在还脑海中很有画面感的是，我们需要找一个足够大的场地，然后并且这个地方要最好没人，而且通风，因为我们要喷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最后找了我们一个朋友他住的地方的车库，然后我们大晚上天已经黑了，外面一片漆黑，然后在车库里面，车库那个灯特别讨厌，每隔一分半钟它自动灭一次，然后你就要站起来挥手叫唤一声，它才能再亮起来。
我们图书馆的灯也是这样的。
啊、哇，你们这个，对，你们这个条件太艰苦，
是吧？在车库里面，我们一边干木匠活，一边大家一起唱工人歌曲。
我想问一下，你们道具组其他三个人也是有专业背景的吗？还是就是跟你一样，也是就是兴趣爱好做这个事？
都比我强。
那你怎么当上组长的？是靠裙带关系吗？
大概吧，大概吧。就是我们负责做这个场景这位朋友呢，他是专门学这个，他就是在艺术学院学这个场景和道具设计的。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在 New School 学这个服装设计
哦，
所以包括这里面的一些
等于都是科班出身。
哎，对对对，还有另外，当然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不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是做会计的，但是他也是对这方面很感兴趣，也就跟我有点像嘛，利用课余时间来这个发光发热，
厉害
哦。所以你们的所有参加的人员都是白天有正经事要干，然后晚上就聚在一起，
差不多这个样子，差不多这个样子，
这真的是为爱发电
啊，对。
真的，
对，比如说我们服装设计那位朋友吧，他就非常厉害。我们这块儿，因为这个你们知道，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他骑个小马，骑个小驴嘛。这个马和驴我们怎么表现，也让我们很头疼。本来一开始说买那种，你知道现在亚马逊上肯定有卖那种橡胶的那种马的那个头套，但
那个我觉得有一点，
本来说做那个，然后再把它那个重新绘制一下，让它显得不那么逗乐吧。你可以在 show note 里发一下那张图，那个很好笑的那个东西。但是后来觉得不太合适，然后后来呢，我们这位就是做服装设计的朋友加入之后，哇，简直是天降甘露一样，我们就马上就可以用布缝制出来这个。
他自己缝吗？
整个一套小马小驴，对，人专业人士，我就说这帮人他们都比我厉害嘛，他自己缝，然后包括弄了一个可以动的那个小马小驴。
哇，这也太专业了吧。
你们填充是用的什么呀？就是那个布料里面填充物，你们拿什么做的？
是我现在其实记不起具体细节了，
应该就棉花什么
的
行吧。
对，主要是塞棉花，然后有的地方，比如说的那个耳朵要它立起来，可能用一些缝的方式让它能立得住。
有多大呢？那做出来那个大小？
套在人脑袋上。
OK，
对，就是会有两个小马小驴嘛，对吧？然后包括这个我们还需要考虑安全性，对吧？因为这个小马小驴它在台上的话，如果那个东西全罩住它，它什么只能看见底下的话，走路是很不安全的嘛。所以我们就把鼻孔那个位置掏了洞，然后拿那种黑色的不是特别密的纱布给它盖住，让外面看不见，但里面还能看到地，诸如此类的这种，就还蛮好。还有很多这种
感觉像做了一个舞狮的那种狮头，
对，有点类似。还有就有很多这种小的设计在里面。然后对，还有那个大道具箱还有一个特别逗的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我们有一次排练，当时我们平常用的那个排练场地当天被占用，所以我们要临时租了另外一个排练场地。 后来我到了那个地方才发现那个排练场地跟我公司在一栋楼里面。我就是意识到、哎，这回方便了，这回这个排练结束之后我不用再把那个大道具箱给弄回去了，我就可以把东西先放在我公司存一下。但是我没想到这会让我瞬间社死，我第二天抱着一个大道具箱，里面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对，我就抱着这么一大玩意儿来到我的工位上，我旁边同事侧目，你怎么回事，已经到了要去卖艺的地步了吗
就是偷懒不好好干活，一切都解释得通了，一会晚上再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经理马上记一笔，看你这回的业绩怎么样啊，不然这就是罪证。然后就反正诸如此类的做道具这方面的细节还是很有趣的。然后也就是按照刚才说的，就是随着我们不管是导演组那边就是对场景的设计啊，还有就是说包括一些动作戏怎么表示，然后包括是有一些具体的情节，可能我们会需要有些关键的道具，比如说信件，对吧，这些东西我们还要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做旧。比如说信件做旧的话就很简单，我们就把那个纸泡在茶水里面，泡完之后再给它烘干，它就会变得皱皱巴巴，而且有那个泛黄的颜色
啊。
哦，
对啊，然后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理发师的角色，那我们就得考证一下当时理发师可能会带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叫剪刀啊什么的。因为当时理发师你们知道他中世纪理发师兼顾外科医生嘛，他还会有刀的，除了刮胡子的刀还有那种手术刀诸如此类的。就是这些之前的考据肯定都是要提前做好，然后按照这个来规定我们这块应该出现什么道具，不应该出现什么道具。
还蛮有意思。
对，然后这个是道具相关的部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由于是潜入剧组内部嘛，所以就整个这个剧从一开始立项，然后包括我们一开始由我们的这个制作人和这个导演一开始找各种各样的这各方面各类人才，包括我们找乐师，找这个演员试镜，然后包括设计服装什么，这个我都在旁边看着。我相当于是我从头到尾把一部戏的这个完整制作过程看了一遍，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最有收获的一个部分。
反正就是你没有好好上班，平时都在干这些。
对，我这三个月肯定没有好好上班。
现在有吗？
现在应该有吧。
我现在在放假，好吧。或者你们对就比如说音乐剧制作的某一个环节有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展开讲。
不是，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音乐剧的重点不是歌曲嘛，所以是谁在？
对，我们是拿现成的剧本，就是我刚才讲到说成河老师做的这个译配嘛，就是我们拿的是这个中文版的这个本子来做。所以说不管是、哦、对，对我们来说买这个版权也是一大笔钱，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剧本，基础的剧本和这个曲谱。但是这个曲谱呢可能它我们拿到是一个简单的总谱，然后但是我们这块肯定没不就我们不可能雇得起完整的乐队，所以我们这块我们的音乐老师会根据这个我们乐队的这个构成，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五个人，那么按照比如说一个吉他一个贝斯什么，按照我不懂啊，我就在瞎说，然后把它这个总谱再给就转写成每个人各自的谱子。
嗯，哎，其实我比较好奇，因为像那种比较可能就经费比较足的剧组，他们可能会比如说一整个那种管弦乐队说不定，或者一整个 jazz band， 所以你们乐队大概你说只有五个人是吗？那就是整体的效果会不会相对而言就没有那么，
但是他表演的那个场地也只有那么大吗？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剧团。
对，我们的场地是，对，我们的场地是没有很大的，所以我们而且那个因为这个剧院其实设计得很合理嘛，就是我们把这个五个人放置在相应的位置，它这个收音效果应该是比较好的。它实际上我们租这个剧院呢就相当于是比较这种、oh. 中小型的这种演出。但是你说的对，就是很多我们看百老汇上的一些剧的话、
oh, okay.
经常底下会有一个乐池，底下是半个或整个一个交响乐队、mm-hmm. 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最多就是五个人，一个打击，一个键盘，一个吉他，一个贝斯，还有另外一个电子琴吧，好像我记不住了。
那你有大致的印象说你们整个的工作人员以及后期的所有人加起来大概要多大的一个团队啊？
嗯，我们差不多几十个人吧，所有人加起来的话四五十人，我记得差不多这个样子。
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因为你想啊，就是我们除了从演员然后到这个乐队，这加起来就至少有二三十人了。然后在此之后呢，我们一些负责导演啊，像我们做后台的，还有就孵化道，还有比如说是做市场，就是负责卖票做宣传什么，这些东西都加起来我们差不多这么大一个团队，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小的剧团这个样子，基本上一个正规的剧团该有的部门或者说该有的职能基本都有。对，所以就我们之前提到说这个所谓的留下个遗产这个事儿嘛，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么一个班子搞起来，然后之后呢这个班子可以继续大家比如说留在纽约的这些学生呢可以继续的就是这么迭代下去。
由于新冠已经有点凉了
对，由于新冠所以现在理所当然的有些中断，这个没办法。
本期的节目因为我们三个和嘉宾阿松聊嗨了，所以严重超时，我们就把它分为了上下两期。在下期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讨论音乐剧，聊一聊阿松所参与的音乐剧最后公演的效果如何，又出现了什么意外状况。我们四个人呢还将各自分享一些我们所喜欢的音乐剧的经典剧目，那就请大家期待下期的节目吧。
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阿陀，
我是小西，
我是央子，
我们是大俗小雅，下周再和大家见面了，拜
拜
拜拜，
大家再见。